笑，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接下来请出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已经是今天2月5号啊，昨天2月4号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了，真的很快。我每次
立春了，就是春季开始喽。
对了，我还印象当中每年一到春天，胡医师就说披发缓行是吧？我没记错，又一年
披发缓行就是
又要披头散发了，感觉。
好吧，那我就披头散发呗。
所以今天请胡医师给大家讲讲啊，虽然好像冬季气候还没有，这个寒冷还没有完全撤去，但是都说天人合一嘛，那大自然立春，这个人体内的春的小火苗是不是也开始在那儿跳动了？那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做点啥？特别是胡医师今天很有意思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辞旧迎新，一般的都是先过就是中国年嘛，春节，然后第二三天之后才立春，常常是这样。但今年呢，就是这个节气提前年提前了好久。那这种情况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格外要注意的吗？
这倒是，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他们是用的所谓的中国历啊。所以那过中国年呢，就是中国历开，那因为去年这一年里头有一个闰六月，是不是闰一个六月的话，那么这个今年的过年就会要晚一点，所以就到了2月10几号才过年哈。那这个过年之前的这个立春，那当然就过年之前立春，那就这样子吧，也就是农忙要早一点就是了，啊，一旦到了立春开始就要准备了，农民就开始要准备撒种子，然后让它长了苗，到了过了雨水啊，就在雨水那一段时间就开始要种稻子那些等等，那么这就是还是一样照着这个季节， 但是呢，不管你这个春这过年不过年，过年是早一点晚一点，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吧。
所以说影响并不大，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节气。那么我们常常说春季是要养肝，对不对？为啥春季就落到肝这儿了呢？
是这样的，春夏秋冬对应着五行就是木火金水，那春呢跟木有关，木又跟肝有关，所以呢就是春季就是养肝，而不是说这个时候来养肝，而是这个时候不伤肝。你知道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书里头写东西都很有意思啊，他说不伤肝。
怎么伤肝了呢？什么样的动作是伤肝？
好，我把这个《黄帝内经》的原文稍微讲一下啊。这里面他说春三月这个时候是叫做发起什么什么，这我都先不讲。他说养生之道就是怎样，像是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等等，就是说你的心情上面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尽量的开心，不要去对什么事情仇恨、讨厌、骂他、打他等等。这样子的话，他说这是春季的最重要的相应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要这个时候要养这个春季的生，之后呢才会不要逆反它。一旦逆反它，就是一旦跟它相反的这个心情啦、相反的动作啦等等，这个时候就逆之，就会伤到肝。哎，他叫你不要伤肝。只要伤到肝了以后，那么怎么办呢？夏天就惨了，夏天就容易寒变。会发生问题，就这样的。
所以肝是人情绪的一个情绪表，好像你生气了，
是的，
压抑了，这肝这儿肝气就不舒了，它就郁在那儿了，有点这个意思是吗？
对，就尤其是不可以随意的就生气，所以他说生而勿杀，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杀生坏事，然后呢？予而勿夺，就是给了人家不要老去向人家那边要回来，还有呢赏而勿罚，就给人好的，不要给人坏的。
那么像有些人啊，你想让他真的不生气也不那么容易，人人都能做到。有的人他的性格就是我就直筒子，我有什么事儿我不高兴了，我就直接把气儿就撒出去了，我就发一顿火啊，我就不至于让自己窝在心里。那这种处理方式您觉得怎么样呢？还是说也是对身体有害啊？你发火对身体也有害吗？
假如你用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那都是告诉你说这心里有气啊什么的，就把它发出来吧。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有个理发师给国王理发，理发的时候发现国王的耳朵是像兔子耳朵，结果呢他就不敢讲，因为是国王嘛，他不敢说，不敢说怎么办呢？到最后他必须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啊？他就是因为他不敢说，他觉得好笑，他不敢说，然后呢他一定要说出来，结果就挖个在地上挖个坑，然后对着这个坑里面说国王的耳朵像兔子，国王的耳朵像兔子，就这样讲，就讲完了以后把它埋起来，他以为这就没事了，结果没想到他这那个地方长了植物，尤其长了竹子在被飘动的时候会嘀嘎响，对不对？那个竹子嘀嘎响就好像说国王耳朵是兔子。那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人啊，就一般人都是这样想。但是哈，我很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曾经读到这个《断法轮》这本书里头提了一句话，他说啊，有的话呀，我不想说，我可以不说，说出来就得是真话。我一想到这句话，我马上警惕了，什么事儿，我不想说就不说嘛，就忍着了。怎么样呢？我要说出来就是真话，但是呢，这个真话出来就伤人，就把别人给搞得心情也坏了，什么都不好了。我干嘛呀？这样子我就不说，就忍着不说，对不对？为了善意，我忍着不说，那这样子，这个才是真正的对人好。
或者是就在自己家后院挖个坑，然后你对那坑里去说也可以。好的，这是一种调整自己情绪的方法。其实说来说去，胡医师，就是我们人啊都得自己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你得学会去平衡自己的情绪，否则呢这些东西最后都积累在咱们自己身上啊，最后自己有苦头吃，所以这是一生的功课吧。那有的人是
对，你讲的对啊，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现在先不要讲一生，我现在一日的功课好好做吧。
好的，那个人家常说立春呢、啊、这时节天地也是节气交换嘛，人的身体也是从秋收冬藏走到了春生夏长，这个好像是一个交接的接班换班的一个点儿。常常看这种说法，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养生，你就事半功倍，你就很厉害，你就抓到了一个红利。我就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一会儿我们休息过后请胡医师再给我们大家讲讲啊，是不是这个节点真的很重要。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发送简讯或者是拨打电话888-275-1628。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胡医师，在请您讲气候交叠的这个时点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有问题啊，先来接一下赵太太的电话。你好赵太太，请讲。
你好，是这样，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那么那个手指头啊总是脱皮，是什么原因还是有什么办法？
这个小孩子哈，这个手上面常常脱皮，其实脱皮呢可能就有几个可能性啊，一个是因为太湿了，结果呢就好像我们去游泳以后那个手啊会皱一样的，那这样皱呢他等到他吹干了以后，他会这个皱的地方会掉皮，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原因啊。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很可能就是染了所谓的霉菌，也就是说有这种手癣啊，手上面的一种湿疹啊之类的这种问题。那假如说是这个问题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啊，就是泡一泡醋水就好了。你拿一盆水啊，加一点点醋，就也是就是说有一点点酸性，然后呢进到里面去泡那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呢再洗干净擦干。记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定要让手尽量的保持干燥。那这样子这个手癣啊或者说是湿疹啊就不容易再发生。那么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那假如说你实在再不行了，当然就是要看医生了啊。看医生可能就会因为他比较喜欢冷啊或者喜欢热啊等等，就寒热虚实各个方面，那医生就会给你慢慢慢慢去找出来原因然后来治好。大部分小孩子那就是很简单，就是像刚才讲的泡一泡醋水啊，每天泡个两三天到大概一个月吧，就一定会好了，可以这样子讲。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那胡医师，您觉得这孩子他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也是身体冷热虚实各方面不平衡，有这种可能吗？
对，以中医的讲法就是寒热虚实不平衡了，也许他是湿气太重，也许是因为这个对于风敏感，也许对于寒敏感，那这个就是风火湿燥寒等等，这些要用中医的方式去慢慢的去分析。可是呢没有看到之前，我们先用一个最简单的一般人都可以做的处理方式，就是泡泡醋水，然后呢保持手的干燥。
好的，我记得上次节目胡医师也是有一位听众他提问他手指是痒是怎么回事，然后您说不要用那种我们在市面上买来的那些洗手液之类的东西，它容易引起过敏是吧，尽量不要用那种洗涤的产品。
是这样的哈，因为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些个 lotion 或者是洗手的这种就是清洁剂啊，或者是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呢，最因为为了它的味道好啊，所以加了一点点香料之类的。这个香料呢，有的人就对某些香料特别敏感，就容易发生这个痒啊、干燥啊、长癣啊、湿疹啊等等。那假如说你自己已经知道你对这个香料有敏感，那你就不要再买那一个牌子的这个洗手液了。
相反，像我们早以前用的那个肥皂，它反而就是没有香料，香皂很多还添了香料，但是肥皂其实还蛮好的。
的确哈，我自己啊，就是几十年来我都还是用这个肥皂在洗，不只是洗手，而且是从头洗到脸、洗到身体、洗到手脚，都是用着同样的一块洗衣皂。为什么呢？洗衣皂它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肥皂，它没有香料，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其实我们很多洗涤的产品，洗发香波啊、沐浴露啊、还洗手液啊，它里面发泡的成分都是 SLS 这种有一定刺激性的一种发泡剂，就是表面活性剂吧，所以这个东西很多皮肤敏感的人对它是有反应的，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好，这是我们回答了听众的一个问题哈。那胡医师，我们刚才说的春季和冬季交接的这个地方，确实做点什么，就是应季的调整，会对我们的身体能有一个重启的效果吗？
要不要做什么？其实啊，春季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心情一定要非常的这个开放。那所以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就讲“赏而勿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心情上面要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都觉得好，而不要在恨他、讨厌他、烦恼他。那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养生的最基本的方法。所谓养生呢，是在养生长收藏，这个生也就是这个我们人呢、他在一年当中，春季呢是生，然后到了夏季是长，在春季夏季这段时间一定要把心情整个的开放出来，一点都不要有那种对任何事情的疙瘩，这样子这个人就可以在这一年都活得很顺畅很好。
如果想让自己更顺畅，会不会有需要说比如说大腿里面啊，那个什么肝经啊，自己每天疏导疏导啊，或者是脚丫丫那儿也有肝经的那个原穴，那里也按一按，这个有用吗？您觉得？
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已经是比较内行的讲法了啊。那假如说
中医爱好者，
我现在还真的从比较起来，就是说还没到内行这个地方先来讲了。他说啊，春天的时候，假如能够像刚才讲的那样子的话呢，那么这是叫做养生之道啊，养生长收藏这个生养生的道啊。假如你要是说你不照着这样去做，也就是说你故意的就是要罚、要这个夺、要杀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时候智就不能生，因此呢就会所谓的伤到了你的肝。而肝是什么呢？你看肝在我们身体里头是主筋，肝主筋的话呢，你的筋就容易伤，所以筋伤呢就是这个骨头关节之间的这一种联系的这个叫做筋呢，它就容易伤到了。那伤到了的话，你看看你就容易怎么样，这里疼，那里这个抽个筋，那边怎么样，这个事情那就不好了。假如说你能够顺应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说这一年之计在于春，你这一年都可以活得很顺畅很好，那为什么不照着这样做呢？是不是？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比如说您讲的那个披发缓刑啊，或者说按摩按摩头皮啊，这些也都可以吗？
对，是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人整个的就可以说是很轻松啊，披发就是把这个头发给松散下来，也就是本来呢，你看中国古时候的人他是要绑个髻的，对不对？在头上绑个髻，髻结啊，绑上去。那这样子，你在春季的时候，你可以放松的时候放松一下，我告诉你，你心情就舒服了，舒畅了。
好的。所以胡医师强调的重点都是让自己心情好起来啊，像万物一样开始抒发，这样你的阳气是不是就开始，它就不受阻碍的开始往上升，有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叫做春夏秋冬，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春夏秋冬收就是这个所谓的散发哈、哦，尽量的生，收长收成养生，养生养生是养这个生发之气，让我们能够心情快快乐乐的活着，这样是最好了。
好的，那我们又该到了休息的时间，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有问题同样可以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胡医师，欢迎您回来。
哎，这样的啊，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回到养生这个地方哈、啊。养生，养生就是养这个生长、收藏这个生，让它尽量的焕发起来，这才是最好。
哦，胡医师，我这里有一个短信哈、啊，是我们听众提问，是有一个位长辈已经90岁了。然后他的身体现在就很虚弱，几乎到了站不太起来的程度，就是需要人帮忙能站，感觉就是他元气很弱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对，
这种情况啊，假如可能的话哈，因为年纪长了，尤其是到了八九十到90岁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是脾肾都比较虚了。脾肾虚呢，在中医来讲的话，有一些方法可以把脾肾就给补起来啊。例如人参可以补气，那是补脾气啊，补脾的气。那假如说你用人参觉得太燥的话呢，也许可以考虑使用比较起来就是这个蒸晒次数比较多一点的人参啊。那假如说你吃这个吃东西的话，是比较起来能够让这个气能够长起来的那种食物，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当然了，你说蛋白质的需求啦，或者是这个淀粉等等的需求，这些东西呢也是一个不要说是过度的多，它只要少少量，因为它没办法消化，没办法吸收，你给它再多也没有用，你还不如让它就是吃少少量，多次就是少量而多餐次的这样子吃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再加上一点类似人参之类的补养一下，可能就会好些。中医有一个方叫做环少丹，环少丹就是补脾又补肾，其实就是让人变得年轻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处方，可以试试看啦。
感谢您的回应。那么，其实我们 FM96.1 哈，我们的电台的网站上，刚才说的那个 FM96.1.net 上，我们是为大家精选了几款不同的人参产品，比如说有加拿大的 Ge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它是熬成像那个像膏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是韩国的，它叫参黄三件套，里面有韩国人参的片，还有参茎，还有整根的参。能不能请胡医师也顺便讲一下， 就是像这位老人，我看啊，他说他是女性，是很怕冷的，这种情况他是吃什么样的更合适？
他这样子的情况，假如说要用黑高脂，可能比较起来，比较顺畅吧。因为年纪大了哈，这个膏状的这种处方呢，它可以很容易吸收，而且呢，因为有黑高脂，一般来说都会加一点点蜂蜜之类的，或者是糖之类的哈，那这样子可以温补脾胃。然后因为它变成了膏脂，也就是说，你知道它是煮了以后拿那个肾，就是上面的那个液体啊，然后慢慢的再渐渐再用热力把它慢慢的蒸发，变成比较黏糊糊的东西。这种东西呢，进入肠胃不伤脾胃。所以这个我想大概是比较适合。另外呢，偶尔的煮点人参鸡汤吃，那么又可以补胶质，又可以补这个补气，这是最好的。
好的，那么另外一个产品参黄三件套，它是用的韩国的参，那个里面也有一个参黄精，它也是熬成像膏一样，但是它是韩国的那种红参，会不会这个的热性更强一点？对怕冷的人会更好吗？还是说
那是当然好，就是说有一点热性的，但是呢又不会太过于燥性，那才好。那高脂药就不管是黑高脂或者是韩国参的高脂药，那么它都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当然呢，你说用美国的这种叫做花旗参的话
啊，
它也不错，它是比较。就是稍微凉一点，但实际上经过熬炖煮，然后呢，它里头有补脾的这个效果。那当然，刚才讲的韩国人参呢，就稍微更温热一点，当然对老年人是更好一些喽。
好的，那讲到补阳啊，像黄芪它也是补气，对不对？它在补的这个程度和人参，它是补到不同的地方，还是说这个劲儿的大小不一样？这个大家怎么去选择呢？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因为它比较稍微专业一点哈。那其实人参跟黄芪的话呢，它是我们一般讲就是要经过一些泡制啊。那么它假如生的黄芪是固表的，那么这个。假如说经过制过的啊，那种黄芪就是例如蜂蜜啊等等来制过这个黄芪，那黄芪就是治理比较多，所以你身体看表面比较起来容易算是免疫能力不好，容易得感冒或者皮肤上面的一些个病情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要用生的黄芪比较好。假如你的病呢是比较在里头，尤其老年人，那是在里头，就要用那种治过的，用蜜来治过的黄芪就比较好一点。那同样人参也是一样，有生的，有泡制过的，有泡制的比较少一点的，有泡制比较多一点的，那它的作用就不完全一样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么对于一般的人来讲，还没有必要说要吃这么猛的补气的药，